我觉得台积电它是一个可以带动周边产业一起动的一个产业。就像说很多人会觉得说啊，我某某上市公司要来我们这个县市哦设厂，哎，你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说，哎，这个公司到底可不可以把整个产业链带过来？那台积电它就是有这个功能，就是说它一过去，哇，很多的什么封装厂也跟着过去，或者是一些材料那个不动产的材料的厂商也跟着过去，啊，这个是房地那个台积电对于房价很大的因素。
欢迎来到艾克斯的财经世界。那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到法拍小哥来跟我们分享房地产投资的秘诀。
大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法拍小哥。
那法拍小哥上，你能不能听说你最近是有推出新的房地产线上课程，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一下这门课程是在讲什么？
OK， 我在那个知识卫星，好，在知识卫星有开设一堂叫做不动产买卖攻略课。那这堂课程就是我把它就是把我这13年的不动产的经验，从一般的从 租屋，我一开始在租管公司上班嘛，到自己当投资客当屋主，到建设公司、道路用地、法拍公司的相关的一些经验，把不动产的知识整合浓缩之后呢，就是推出这堂8个小时以上的线上课程。
哦，8个小时，这样非常的扎实。
真的真的，而且里面完完全全都是干货。为什么呢？因为我在就像说我在其他的地方拍的课程，啊，就是我想要讲什么就是变成说我当时我想要讲什么讲什么，但是知识回形式我讲完之后我要先录音之后呢再上，就变成逐字稿。那逐字稿我在逐字逐句的修，哇，每一句都是干货，真的。而且我把它把很多的知识然后全部都浓缩成就是口诀，让很多想要踏进来房地产的新手都可以很轻易的可以上手。
有上一集我们就小哥就跟我们分享了几个很厉害的口诀嘛，
对，
那今天要带来哪些口诀？
OK， 我可以先跟大家稍微就是分享一下。像我们在上一集有跟大家分享到，就是说我们要买便宜嘛，缺分离一级拍嘛，就缺钱分家产离婚移民急售拍卖嘛，就这几个是我在13年的经验中买卖的房地产的物件，我把它总结出来，欸，最容易发生买到便宜的案子。那大家可以去把握这个口诀。再来就是说像我们在看藤本的时候，欸，我们可以用这样，我的口诀是取补登他债，就是取得的时间，时间会影响到你的成本嘛。再补，欸，有一些阳台补登的，像有一些阳台补登，如果你懂跟不懂，哇，那可能价差就200万300万在起跳。
我有一两个房子都有阳台补登，非常开心。
哦，真的。如果原屋主不知道阳台补登啊，你知道啊，你用市价跟他买进来你都划算。
没有，我那个状况是其实屋主现在都知道啊，中介也都会跟他们讲，但是会不会过不确定，所以他们也
就是可能
不想去赌这个啦，那当然我也没有完全，也有补成功，也有补失败的。
对，然后再第二个是补嘛，再就是登那个登记原因，像说有继承啊、移民啊、继承啊，或者是那个赠与啊，或者是拍卖啊、信托啊等等之类的。哎，有不同的取得原因，那你就可能有不同的议价策略啊，那就你找看这个取得原因，就可能会买到便宜的案子。再就是他项权利哦，那其他登记原因就是那个预查破假预告登记查封登记破产登记假扣押假处分，对，再来就是债，就是说债就是债务的问题，哎，你要怎么计算？就是说他跟自然人借钱哦，跟民间法人借钱，民间法人就像说新兴啊、和润啊、裕隆啊这些这种金融法人。那如果你跟一般的正常的银行借钱，就像说什么华南啊、富邦啊、国泰世华这种，那哎，它的不同的借钱的模式，它就有不同的谈判策略。对，就是取补登他债，从藤本里面去找到便宜的蛛丝马迹。对啊，那就是其实课程中有很多的口诀啊，就是真的，我真的觉得如果你是房地产的新手，或者是或者是经验蛮多的话，那都蛮适合来听这堂课的。
哇，非常精彩。然后我上次小哥有给我一个那个不同年龄要怎么买房
的
那张表，我觉得那个算是我第一次看到有人把不同的生涯规划你要注意的重点是什么，把它用一张图表整理的非常清楚，你能不能分享一下？
对对，因为我自己本身从大学时代开始买房子嘛，那我自己慢慢的到建设公司经营的一些客群哦，想买房子的客户，到中介公司哦，我买卖房子就是买卖房子的那个委托的卖方或者是买方哦，他们的需求是什么？再加上说法拍屋的那个客群又拉得更广，因为我都在网络上做嘛，只要 跟着法院走，像什么台东花莲我都去飙过，澎湖我也去飙过。
哦，这么远你也去飙？
对对对，就没有地域上的限制，所以我接触的人群又更广，战线又更拉得更长啊，那年龄层又更广，所以我就是把这些经验总结，就是从25岁开始哦，你要租房子到你65岁退休75岁哦的遗产赠与哦，我全部都把它就是规划说，哎，你如果在房地产的世界，你在位在不同的年龄层，你的房地产的购买策略，或者是说贷款策略，或者是说你在资金的移转策略，或者是节税的策略。对，我全部都把它总结出来。像说很多人就到了年纪大了，可能要退休了，欸，他想要把房子移转给小孩子，那用赠与的还是买卖的？那当然如果你懂得房地合一税跟不懂得房地合一税，或者是你懂得旧制的就财产交易所得税跟那个之间的差别的话，那你就可以帮你省下很多的税金。
那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假设我是30岁上下想要刚买房的要结婚的，的人，年轻人，你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
30岁我就要看说，哎，第一你的薪资的状况，好，哦，再来，
啊，假设5万，
哦 ，OK， 薪资5万，那你就可以去推算说，哦，你适合买多少钱的房子？对啊，那我首先我会我里面有一个口诀哈，就是说租买皆屋主，好，哦，我自己个人就是我蛮推崇租买策略的。租买策略的意义就是说，哎，我租房子跟买房子，其实你都要当屋主。哦，就是我把它变成6个维度，哦，租屋跟买屋，哦，投资跟自住，哦，跟屋主跟屋奴。好，你可以买屋投资当屋主，买屋自住当屋奴。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哎，我买屋自住我一定是屋主啊，哦，其实不是。
对啊，是差在哪里啊？为什么会有屋主跟屋奴的差别？
就是屋奴就是说你买得起但是扛不起，就是说可能之后的负担把你压到，就是这30年你都好像我在为房子工作。
我懂了，我懂
了。对啊，如果懂得房地产的操作策略的话，你是买屋自住当屋主，
会越来越开心，越来越幸福。
对，因为房，你如果善用房价的或者是房贷的一些操作策略的话，你很容易就是买屋自住当屋主啊。那像很多人说，哎，租屋自住当屋主，哎，租屋自住我还可以当屋主吗？当然啦，啊，假设说人家像我一个客户在那个最近在五股，哦，他就是一个单亲妈妈，他就是说他的租金啊都2万多块钱啊，之后每个月工作的薪资大部分都是拿去缴房贷，缴那个租金，租金啊，哦，对，他就觉得说啊他过得很痛苦。我就跟他说，其实你租屋，哦，民法425条买卖不破租赁，哦，所以你租屋你还是可以当屋主，哦，你不要被你的这个租金给就是压得这么喘不过气。他就跟我说，哎，他慢慢在找寻，我就教他就是怎么样算出租金跟那个房贷最的甜蜜点啊。你买在甜蜜点以下，等于说哇，你等于说你租金租得很便宜嘛，所以他就从那个2万多块的租金换到9000多块的啊，9000多块之后又可以领补助，政府再补助他4000，等于说他一个月的租金从2万降到5000。啊，之后一年下来他省下18万。那我说啊，你这18万你就可以给你小孩子有更好的教育啊，或者是更好的生活品质。
哎，欸，这里我补充一下，我自己也是租屋当屋主。哎，欸，对，
租屋自住当屋主。
对，我比较不一样，我是自住的，我用租的，租在台北市的建堤大楼，
没错。
然后那个买的就是买老公寓出租，
没错，
对，然后当然就是幸福的主人嘛。
对，所以明远的策略是这样，买屋自住当租屋自住当屋主，跟买屋自住买屋投资当屋主。对，所以他的终点就是屋主，所以我第一句话的口诀叫做租买皆屋主，你不管租屋还是买屋，你一定要当屋主，不要当屋奴。因为很多人买屋当屋奴，那没意义啊。房子是要带给你幸福的，不是让你来压榨你的。OK， 就是租买皆屋主，再来就是住投画光谱。很多人要买房子的时候，自住跟投资根本就分不清楚他到底要什么。
我两个都要，就是，小孩才做选择，
两个都要，
现实没有这么美好。
对，就是说从纯自住100%自住到自住为主，投资为辅，还是投资为主，自住为辅，还是纯投资？像我就是基本上我就是在光谱的极端嘛，就是说我是在纯投资的，对，所以我的战线拉得非常长， 拉得非常长嘛，就是说台南的也买嘛，彰化的也买嘛，台中的也买嘛，桃园的也买嘛，新北的也买嘛。那基本上我对我来说，我没有要自住，所以我根本就不在乎地区。但是如果你是纯自住的话，你可能就要考虑地环屋价，地段环境屋况价格，哎，这个你就要评估进去，哎，哪一些哪到底是适合你的？对，那这是第二个口诀。那第三个就是资产中移转，很多人都没有觉得说房地产是一个资产，他没有觉得说房地产是可以移转、可以变现、可以抵押设定的。对，所以很多人没有这个观念，所以都会觉得把房子当成是一个消费财。所以我第三句话告诉大家说，资产中移转要把要希望说，带给大家是房地产是一个资产，它最终还是要移转。假设你这辈子不移转，到最后你的小孩子会帮你处分。对，或者是说，如果你没有小孩子的话，国产署也会帮你处分。像我在国产署也标很多案子，对啊，就是说啊，反正房地产就是一个资产，它不是一般的自住消费财。好，再来就是地环屋价啊，我们在评估的地段环境屋况价格跟价值之间要做一个权衡比较。再来就是五出策略，就是你的出场策略一定要想在进场之前就要想清楚。
有哪些出场策略？
出场策略第一个就是原屋出售。
对，
你进场之后，你原屋出售，再来就是装潢之后出售。对，装潢再加装潢就加工费嘛。对，就是第一，一般人可能就是原屋出售啊，买进来之后，哎，住了一段时间就卖掉了。对啊，在如果比较有知识的，就是比较有技术的，他就会装潢之后再出售。好，对，再来就是抵押设定，对，抵押设定就是说，哎，我今天我买来之后去超贷哦，这是一种方法。对，很多房地产的投资客都会超贷嘛，或者是贷把额度都计算到最满嘛。对，能不自己出钱，把 ROE 拉到最高，把 ROE 拉到爆表。对，再来就是说那个装潢后出租。对，再来就是围绕度更哦，这五出策略，就房地产的出场策略，基本上我都帮你想好了。那基本上90-98% 吧，或99%，基本上就是这五大出场策略。对，
我觉得非常详细有架构。
对对，你今天上完这花一点点钱，把我这13年的经验带回家，我说了算，比起市面上的一些课程，真的非常非常的 CP 值非常非常高，而且那个知识卫星这样疯狂的压榨我，我真的觉得哇天哪、啊，我也是做这个做的很身心俱疲。
那你这样花了多少时间准备这个课程？
我真的我这半年真的我把所有的事情全部都排开，我把我的法拍的广告全部都下架。啊，之后也就是等于说把我的生活的事情全部都弄在做课程，我已经做了半年多了，每天在那边做课程、写逐字稿啊、录音啊，之后修稿。哇，我光一个单元可能就要写40几张的 A4 纸，就是逐字稿，因为每一字每一句都要写出来。哦，老实说，
那应该好几万字了，应该十万字，
超过，远远超过。我算了算了，做课程啊、大家买这个课程，老实说真的会非常值得啦。哦，这是第一点。啊，再来就是我这多年来的经验啊，之后再加上我把它变成口诀，又很容易的去接收。就如果说啊，我把我的知识就用讲出来的，那大家可能听过就会忘记。但是如果用一个口诀，就像说租买切屋主，住头花光谱，这个市场上根本就没人在讲啊，哪有人说租屋也可以当屋主？租屋什么时候是屋主啊？没有，我告诉你，就是用法律的角度，租屋确实还可以当屋主啊，但是租屋也可以当屋奴，就看说你的资产策略怎么做操作跟分配。对，所以真的我觉得这堂课真的很值得推荐给大家。
好，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就是今年买房有没有特别要注意的，还是有钱就能买？
首先把光谱画出来，哦，你要自住还是投资？
投资
啊，投资的话，投资的话基本上我觉得一直都可以进场，只要台湾不发生战争的话。对，因为这种系统性的风险真的你哪一个国家都承受不了嘛。就说假设真的台湾发生战争的话，就会像那个在民国96年哦，第一次民选总统李登辉的时候，中国大陆发射了这个飞弹来轰炸台湾。啊，那时候整个房地产吓都吓死了，在抛售嘛。对，但是基本上如果不发生战争的话，我觉得台湾的房地产真的是相对稳定的。
啊，那个澳洲跟纽西兰应该不会发生战争，因为那个战舰飞机飞不到那边，太远了啦。嗯，所以大家如果为了怕战争哦，就去那个澳洲可以考虑一下啦。
对啊，再来就是说利率啦，就是台湾的利率其实相对的低档，像美国，像很多国家，像韩国房价崩了，可是我觉得它利率拉得这么高，6-7%。对，6-7%以上。那如果说在台湾还是维持在2%左右啊，那通膨也没有 这么快速的上升的话，那基本上央行应该也不太会有大幅度的升息的动作。啊，如果不利率维持在低档的话，基本上我觉得台湾的房市是相对的会平稳，而且会缓步的上涨，这是我的看法。
对，这里我补充一下，就是像美国的利率是房贷利率大概是 7% 上下啦，那不过美国因为房子有它结构性的问题，所以美国房价还是持续在创新高当中。那在韩国的部分呢，因为他们的制度也每个国家有它特别的地方，他们有一个叫做
transit，
对，就全租还是全、就是
全租房，
全租房嘛、就是房客把一笔很大的押金交给房东，
对，
然后房东就拿这一间
再去投资
的押金再去投资更多房所以他等于是杠杆再杠杆冲上去、所以在早期他的房价涨的幅度也是比台湾大很多、那我有去那个韩国统计局去抓房价的资料，他大概是从两三年前就领先见到高点、然后首尔地区开始房价下修大概20几%、然后又最近过去一年又反弹了8%左右啦、那也就我只是要讲说，其实韩国的房价真的有跌，但不像媒体说的什么韩国首尔房价腰斩，房价跌40%、就是任何一个国家只要房价跌个30%以上或40-50%，那个国家的经济都是出现严重的问题、所以大家也不要就是要清认正确的认知，不要被媒体吓到说啊，韩国首尔就要崩盘啊，跌50%吓死人了。对，其实没有那么恐怖啦。对
啊，而且在台湾的生活真的，我觉得比日韩都好。像现在GDP 已经要超越我自己
超越日本。
对啊，对，我觉得我去日本玩，其实我觉得日本的生活品质是真的不错。可是可能经济水平，你看台湾又超过了，而且台湾的物价指数都比日本低很多啊。
有去年去了两趟日本，然后那个和牛
东西都很贵，
没有。去年就日币一直贬嘛，
啊对啊，但是
贬值很
便宜，对对对，没错，
然后就觉得好开心，好难得。当然，相对它的物价是高啦，但是你要跟以前比，当然就会比较便宜。那今年我自己也打算再去一趟日本，然后我这次去就不是纯粹吃喝玩乐，我就想要去看看当地的市场嘛，像台湾人很爱买的就是东京嘛，东京附近的房地产我也想去研究。那另外一个我想要去那个熊本，去也就是这要找关系去安排啦，就我想去看台积电到了日本之后设厂，对整个熊本的房，听说土地已经涨很多，房价都开始涨了，我也想亲自去考察一下，顺便做个影片回来大家来讨论一下。
哇，那这样房地产的国际观的会那个知识就会更全面。
对，就是我觉得台湾就是有很多谣传啊，就是啊房日本房价都在跌，没有啊，人家东京还是持续创新高嘛。
对啊，没错没错没错。
然后什么泰国买房很好，真的吗？那、你真的是这样吗？所以 我自己也想说，我想要定一个目标，就是每年去可能两三个国家，一边旅游，然后一边去找当地的房仲，熟悉认识一下当地行情，然后回来做个功课跟大家分享。这样我觉得又可以出去玩，好像很明，又可以做研究，好像很名正言顺，所以以后那个出国玩的行程就可以多排一点。
感觉不错。
对啊，那我们来聊聊那个好了。我那个台积电的议题啦，就是台积电在高雄要设厂嘛，现在是设两个厂，然后听说那个高雄的房价也是蛮明确的往上拉了。
真的，我觉得台积电它是一个可以带动周边产业一起动的一个产业。就像说很多人会觉得说啊，我某某上市公司要来我们这个县市然后设厂，你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说这个公司到底可不可以把整个产业链带过来。那台积电它就是有这个功能，就是说它一过去，哇，很多的什么封装厂也跟着过去了，或者是一些材料那个不动产的材料的厂商也跟着过去了。这个是那个台积电对于房价很大的因素。那那个台积电就是会带来就业人口嘛，而且它的算是
高薪，
对，高薪的人口。那他们高薪的人口在台湾的台湾人的脑中就会有土是有财，有钱人在干嘛？就是可能很多人会想说，去买房地产，反正股票还可能还会比房地产还要后面一点点，大家会觉得买有土是有财的观念嘛，对，所以高雄的房价，像我举一个例子，我有一个高雄的朋友，他在高雄左那个前镇， 那个在火车站那边是左营嘛，对不对？
左营、
啊、对，左
营，
对，左营那边哦，小巨蛋那边哦，就卖不掉哦，他已经挂了大概两三个月了哦，都卖不掉啊。之后突然间有那个高雄的那个台积电
设厂，
对的新闻一出来之后呢，他就马上他的房子就被加价买走了。就
他没有赶快涨价吧、
欸？那时候他可能也在搞不清状况，突然间一通电话，中介说：“哎、欸，这个房子有人要买了。”就这样，他本来挂对之前挂卖都卖不掉，哎、欸，突然间有一个讯息下来，就马上赚钱都出。
我补充一下，就是那个陈其迈，就高雄市长有一次的新闻，他有说啦，就是台积电一个员工，其实周边厂商可以带来8个，
嗯，
所以他就像小哥说的。其实有很多，例如说好纺织业来设厂，那其实就没帮助嘛，因为它不会带动周边厂商嘛。
嗯、
但如果是台积电来，它有周边整个产业链都会进来，所以一个人，嗯、例如说好一个厂，可能它是1000个员工好了，
嗯、
那它周边的厂商可能会有8000个进来，
嗯、
所以它周边的效益或平常总是要去台积电开会干嘛，物流啊、建筑啊、设备啊这些所产生的经济价值对。对整个高雄的就是经济是非常利多啦，所以我自己也是非常看好中南部的一个房地产的行情。
嗯嗯嗯，好，对啊，其实我蛮看好中南部，因为现在中南部的价格涨很多。其实我之前、哦、在那个道路用地公司上班的时候，哇，那个台南啊的那个道路用地价格是一日三价。一日三价真的不夸张，早上一个价格，中午一个价格，下午晚上一个价格。哦，所以就是建设公司很勇敢的在追价啊，之后从那时候永康道路用地或是 台南的道路用地哦，从本来从20-30%哦，这样一路飙到100多%，甚至超过可能到120-130%。我说公告限制的趴数，
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请小哥来跟我们分享这一块，这个是一般外面都听不到，
对，
那就算懂的人他讲出来，一般人也听不懂。
哎，
我觉得小哥就是有实力很厉害，然后专业，但是又能用一般人听得懂，然后还编口诀来告诉你，让你更快的记忆。
对，
好，那最后再请小哥推荐一下你的那个课程。
OK， 我这堂课程，如果你对房地产有兴趣，不管你是要投资还是要自住，还是你要自住为主投资为辅，还是投资为辅自住为主的，那基本上你在光谱的任何一个阶段的，或者是在各个年龄阶段的，我觉得都蛮适合来听这堂课。那我们这边就是有一个条码，就是 XMY350、哦、大家如果输入这个条码 XMY350 的话，就可以在知识卫星得到一个折扣券350，折扣券这样。
那这个资讯我们会放在资讯栏里面，那就期待大家一起去上小哥的课了。
哎、欸，对，谢谢大家。
好，今天就到这边喽，拜拜。
嗯，拜拜。